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阿富汗东部的六级地震增至超过800人遇难，大约2800人受伤。重灾区富纳尔省的救灾部门负责人说，仍然有不少人被困在瓦砾中，不排除死伤人数会进一步上升。搜救行动通宵进行，但是部分偏远地区的道路在地震之后受损，加上地震之前当地曾经落暴雨，山泥倾泻风险增加，令救援进度受影响。阿富汗公共卫生部长贾拉利率领官员视察富纳尔省和邻近的南格哈尔省，了解民众受灾情况。发言人说，首都喀布尔和四个最受地震影响的省份已经进入医疗紧急状态，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已经向阿富汗提供1000顶大型帐篷，亦都正系向富纳尔省运送15吨食物，并承诺未来几日会运送更多物资。印尼多个主要城市仍然有示威活动，首都雅加达警方公布至今拘捕超过1200人。超过500个示威者星期一在雅加达的国会大楼外聚集，部分人手持横额或者挥舞旗帜，大批警员和军人在场戒备，当局显著加强市面的安保，设立多个检查站，加派人手巡逻。雅加达警方说，示威至今拉了超过1200人，分别涉及破坏公物、抢掠和其他暴力犯罪行为，强调警方不会针对和平示威者。至于印尼财政部长和多个议员的住所遭到示威者抢掠，警方说已经锁定部分疑犯的身份，很快会采取拘捕行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专机飞行途中遭到信号干扰，飞机安全降落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政府说事件怀疑与俄罗斯有关，俄罗斯未有回应。欧盟发言人表示，冯德莱恩当地星期日坐专机去保加利亚，但是机上的全球定位系统在飞行途中遭到干扰，飞机最后安全降落保加利亚。欧盟事后接获保加利亚当局通报，说怀疑事件涉及俄罗斯刻意干扰。保加利亚政府说，冯德莱恩的飞机在南部城市普罗夫迪夫上空失去全球定位系统信号，控制塔人员随即切换到地面导航系统，以确保飞机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要塞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的集群升至到全球第一。香港政府就表示热烈欢迎的。有創科界的代表就說對這個結果感到驚喜，香港在推動創科的工作能力獲得認同之際，各方的評價和展望是怎樣呢？稍後我們都會詳細報導。
本港在7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297億，按年上升 1.8%， 較6月的 0.7% 升幅稍為加快，亦都是連續3個月以來錄得是升幅。有學者就是分析，升幅加快是向好的信號，代表著本港的零售貨值逐步回升，相信是與旅客人數反彈有關。特寫環節會同大家探討。
喺啱啱過去嘅星期日開始，本港公共運輸設施指定禁煙區咧係增加咗10個，令到全港咧目前一共有272個咧呢啲相關嘅禁煙區噶。 控烟酒办上个星期一开始，亦都一连六日啊，喺呢一啲嘅禁烟区范围咧，采取咗执法行动。行动当中咧，当局有啲咩观察咧？连同目前咧控烟工作有啲咩进展？阵间我哋都会听听。
听朝北京嘅焦点就系大阅兵，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时会发表重要讲话，并且系检阅部队。今次阅兵展示嘅武器都系国产嘅，有内地军事专家话无人机会系其中一个重点。有学者就系分析到，出席阅兵会仪式会有20多位嘅外国国家元首，都系中国嘅邻居，显示大家都系睦邻友好，转头会有跟进。
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琴日喺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并且咧系发表咗主旨讲话，包括都提到话要坚持务实高效，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嗱，睇翻咧成立咗24年啦，上合组织嘅合作成果同埋未来嘅挑战又会系点咧？今朝早嘅环看天下会带大家深入了解。
英国就系有研究发现啊，食嘢嗰阵听音乐嘅话，可以增加味觉嘅体验，觉得啲食物更加好味。咁当地有朱古力品牌就系邀请作曲家为朱古力产品系创作歌曲，希望可以凸显到朱古力嘅口感。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至于欧洲股市靠稳，市场观望美国经济数据，以及是联储局在今个月会不会一如预期重启减息。英国富时100指数结束四个交易日的跌势，早段最多是升 0.4%， 高见9226点。美市一度转跌，收市是报9196点，升了 0.1%。德国 DAX 指数就在24000点水平增持，收市是报24037点，升了 0.57%， 结束五日跌势。法国 CAC 指数显著回吐早段升幅，全日只是升了4点，收市是报7707点。美元指数偏软，一度是跌0.3%，较早时就回稳去到97.695附近，跌了0.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47.16，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5，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金价做好，市场预料联储局九月重启减息的机会接近90%。纽约期金的12月合约高见每安士3557.1美元，创新高，升近1.2%。现货金就逼近3500美元关口，高见3489.51美元，亦都升咗超过1.2%，创超过四个月新高。最新就系报3477.5美元附近。而现货银就升到去每安士40美元以上，创咗14年新高。分析话，预期美国减息加上系市场供应偏紧，都利好白银嘅价格。而美国金融市场假期交投淡静，就加剧咗黄金同埋白银嘅波幅。忧虑俄罗斯供应中断，加上系美元偏软，带动油价做好。内地八月份制造业活动重新扩张，亦都支撑油价表现。另外，市场关注9月7日举行的 OPEC 加会议。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68.15美元，升了67美仙，升幅是大约1%。纽约期油较早时就徘徊在64.6美元附近，升超过0.9%。但由于美国劳动节假期，纽约期油并没有结算价，假期因素亦都导致英美期油的交投淡静。港股寻日就连升两日，恒生指数受到阿里巴巴带动，曾经是急升 是急升超过500点，收市更加创了一个星期新高，收市是报25617点，全日升了539点，升幅是大约 2.2%。主板成交额就增加去到超过3802亿，科技指数收报5798点，升了 2.2%。阿里巴巴在业绩之后获多间大行上调目标价，带动股价大幅高收超过18%，而比亚迪电子就急升7%。资深证券业人士洪丽萍总结大市的表现。
港股主要都是因为阿里巴巴的业绩好，带动到阿里巴巴股价终于出现一个突破，升了 18%， 都对市场来讲，我想或多或少都有个气氛的带动的。加上近期港元又强翻啲啦，恒指都接近全日高位收市的，升了539点。不过科技股里面其实有些股份都跟不贴到个大市的表现。咁反映个别的板块轮动情况，个别股份因为业绩的表现都比较参差啲嘅。
升到去25600点楼上啦，26000系咪好快可以升得穿咧？
我谂26000咧系会有少少嘅阻力嘅，但系如果你睇恒指上个礼拜曾经稍微跌穿过25000啦，阿里巴巴股价咁样急升，都接近住嗰个高位嚟到收市啊。我谂恒指守住25000，甚至乎喺25500楼上收市啦。短期我觉得咧再试26000个机会系大嘅，但系暂时我只觉得关键位咧就睇住下边25000位咧，应该系一个比较大嘅支持嚟嘅。
有冇话睇到个资金流向系点样咧？
资金对港股啊，同埋甚至乎内地股市咧，都仲系比较偏好多啲嘅。港股同埋内地股市咧，过去嗰段期间资金都仲系比较即系审慎。但系如果睇到个势咧咁样升翻上嚟嘅话咧，其实我谂资金慢慢都会流入翻呢啲嘅市场。加上近期咧美元又弱翻啲嘅话，对呢个区内股市都会有一定嘅帮助喺度。
澳门八月份博彩收入按年是升了超过12%，重返疫情前水平。分析认为十月国庆长假，澳门的博彩收入可望进一步上升，但是要恢复到2019年旺季水平就需要更多时间。赵家俊报道。
澳门八月博彩收入约221.6亿澳门元，是2019年底以来新高，按年升12.2%，升幅较七月收窄6.8%，连升七个月，按月尾升0.1%。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博彩收入1630.5亿澳门元，按年升7.2%，升幅比首七个月加快0.7%。中泰国际研究部策略分析师颜昭信指出，澳门赌收持续理想，是受今年起内地放宽珠海户籍居民可以一周一行到澳门旅游，人民币汇价转强和大型演唱会等带动，个别博企的新酒店开业亦吸引高住马客人访澳，利好高端中场和直营贵宾厅表现。他预计十月赌收有望进一步升至225亿至230亿澳门元，但要恢复到2019年旺季约250亿至260亿澳门元的水平，就需要更多时间。
今年六月淡季就不淡，咁然后七八月承接强势咧，今年就应该做到2450亿，个问题暂时就唔系太大嘅。但系要上翻去2019年嗰啲位咧，我觉得系要时间，始终 VIP 而家系得翻大约 VIP 啦。咁啊，中介人活动就同之前就争好远嘅，咁所以紧靠中场推动咧，系要啲时间去恢复嘅。
颜昭俊话：，随住澳门全力推进非博彩业务转型，演唱会同埋展览嘅举办将进一步带动当地酒店同埋零售行业嘅生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行政长官会在九月公布2025年施政报告，并已展开公众咨询。
改革求变是香港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会进一步巩固香港竞争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带领社会改革创新。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努力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以及立法会议员的重要职能。2025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补选将于9月7号早上9点至下午6点在各指定投票站进行，合资格投票人士请透过智方便或投票通知卡查阅投票指示，请各合资格投票人士届时踊跃投票。
星期二朝早6:45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嘅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
今日的事。
海关同警方日前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同内地同埋海外执法机构合作，侦破咗70多宗案件，检获过千公斤嘅怀疑毒品，市值近4億8000万，同埋拘捕近100人。下昼就会喺机场开记者会交代详情。
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咧系297亿元，系按年上升咗1.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咧就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呢个议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系公布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嘅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升至到全球第一。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会在《千禧年代》讲下呢一个话题。
新马季今个月嘅7号咧就会开锣啦，赛马会咧系会举行记者会，由行政总裁应家柏咧介绍详情。
香港餐饮展同埋亚洲零售论坛暨博览会一连3日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日就会举行开幕仪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会担任主礼嘉宾。
去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们包括就会讲下奥地利有博物馆是请了画家做什么呢？在黑色的沥青路上画上色彩缤纷有关环保的地画，鲜艳的颜色除了可以吸引观众的眼球之外，亦都提高咗应对气候变化嘅意识噶，亦都话主要啦系能够降低到咧嗰度嘅地面温度至少摄氏10度咁多噶，阵间会讲下。
另外，英国系有研究发现，食嘢嗰阵一边听音乐嘅话，就可以增加味觉嘅体验，令到食物嘅口味变得更加好。有当地嘅朱古力品牌就系邀请作曲家为朱古力嘅产品创作歌曲，相信可以凸显到产品嘅口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报道。
放眼世界。
想食物好食啲，唔少人可能都会善用香料同埋调味料，或者改用另一种方式煮嘢食等。英国有研究发现，音乐能够增强味觉体验，有朱古力品牌更加邀请作曲家创作歌曲，俾客人听住歌咁食朱古力，相信可以令朱古力更好味。布里斯托大学一个声音专家暨作曲家海辛斯早前进行一堂研究之后发现，人类嚟自唔同感觉器官嘅输入信息会喺大脑嘅唔同区域进行多感觉整合，这个整合过程在一边听音乐一边食甜食的时候尤其明显。他又发现旋律优美和流畅的大调音乐能够增强食物的甜味和丝滑感，轻快节奏的音乐就和速食最相配。当地一个朱古力品牌早前委托海辛斯作了一首叫最甜蜜的旋律的歌，首歌全长分几钟，同一块朱古力在口中融化的时间差不多，而且首歌的节奏比较慢，每分钟只有78拍，相信可以凸显朱古力的顺口口感。朱古力品牌总监麦基维茨表示，同海辛斯合作为
朱古力创作主题曲，是希望将朱古力和音乐结合，变成一场感官的交响曲，提升客人的朱古力体验。麦基维茨又说，早前有调查显示英国人每年平均只有4.5日的自我时间，他希望客人每日都会听最甜蜜的旋律1分钟，这样一年就可以增加至少6小时的自我时间。海辛斯就说，食朱古力原来可以变成一个超越味觉，涉及所有感官的多感官体验，音乐的力量甚或比预期更大，令其他食物都变得更好味，这个将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探索领域。欧洲多国近期都出现热浪，不少人都出尽法宝降降温。奥地利有博物馆最近聘请画家在黑色的沥青路上油上鲜艳的颜色，成功将地面温度降低。首都维也纳一个博物馆最近发起计划，聘请25岁画家格里斯勒用颜色为城市降温。他结合创造力、科学和城市规划等元素，在一栋建筑庭院位置的黑色沥青路面上画出多个大小不一的格仔，并以七彩缤纷的颜色填满格仔，每个格仔代表不同的年份。格里斯勒又在每个格仔里面画上一些小圆点，每个圆点代表1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只要数下每个格仔里面有几多个圆点，就大概知道当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格里斯勒表示，透过这幅地画看到由1960年开始，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人类活动增加而上升。他对这个趋势感到悲哀，希望透过鲜艳的颜色反映社会不少人并不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只是以轻率的态度应对。博物馆代表阿伯布格说，希望透过地画改善来参观展览的人停留的时候的感受，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意识。好高兴参观人士都被地面的颜色吸引。支持这个计划的专家胡特表示，黑色沥青路比较吸热，在路上油上鲜艳颜色能够令地面温度降低大约11度，认为社会需要认真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报章摘要，
先睇文汇报嘅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的排名第一次跃居全球第一。组织指出，过去五年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的专利申请密度是每百万人2292个，科学论文发表的密度高达每百人3700多篇。特区政府发言人陈日说，排名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能力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肯定。今年的排名新加入了风险资本交易量作为评核指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加上内地和香港管理的风投和私募基金规模，在亚洲分别是稳占第一和第二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引导资金、支持创新意念转化为落地成果方面表现是卓越，广受认同。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昨日在天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个成员国要坚持求同存异，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宣布是会将会建成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中方今年之内是会向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且发表天津宣言，以及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将军澳医院一名顾问医生和一名副顾问医生卷入外泄医院病人资料。 医管局昨日联同警方交代事件，其中警方公布在前日已经拘捕涉案的两个医生，分别57和35岁，两个人至到昨日仍然被扣留调查，他们涉及犯罪及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两个人的犯案动机是调查的主要方向。将军澳医院行政总监袁嘉怡昨日承认，话事件当中施手术的医生在女病人离世之后，同他们的家属会面嗰阵，的确是讲了是个人失误，但是另外一个顾问医生已经纠正他的讲法，话病人是因为已知的并发症身亡。袁嘉怡话，相关的调查已经有结论，个案会交俾死因庭跟进。明报报道。
信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係會率領由香港各界人士組成嘅代表團到北京參加喺聽日舉行嘅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代表團一共大約有360人，而有別於10年之前嘅閱兵安排，今次港府係未有公布到代表團嘅名單。港府就话咧，到北京出席有关活动嘅代表团成员就包括政府主要官员、嚟自司法机构、立法会同区议员嘅代表、参与抗战爱国人士、老战士同埋佢哋嘅遗属，以及系嚟自地区商界、中资企业、教育、创科、专业服务、社福、传媒、宗教、文化出版、艺术同体育界、青年学生同市民等等不同社会界别嘅人士。嚟自信报嘅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嘅适龄学童人口持续下跌。小学概览2025寻日出版，显示全港448间嘅官津小学有53间喺今个学年系需要缩班，占11.8%。计及部分学校加班，全港的小一班数净减13班，较去年是少了一半。津贴小学议会主席张作芳认为，是反映学校积极开拓生源，但是预料学界仍然需要挨多一段的寒冬。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昨日透露，本港今年头八个月一共接待了超过3300万名旅客，按年增长了12%，形容成绩令人鼓舞，不过仍然比起2018年同期少了大约21%。他强调有信心实现全年接待旅客4900万人次的目标。他认为疫后旅客消费模式大变，去年12月底公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将文化体育定位为旅游策略基石，以落实文化体育旅游融合政策，引入了文化加旅游和体育加旅游等的概念，成功是吸引到客源。他说今年头八个月已经举行16项的 M 品牌大型盛事，包括国际七榄和沙特超级杯，还有多场国际巨星演唱会，都得到高度的认同。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早前是公布修订资助专上课程学额和资助申请资格，规定人才子女需要在本港居住满两年，才可以以本地新的身份是获得资助学费。新的修订将会在2028-29学年全面落实。有中学校长向记者说，今年收到内地家长为子女申请插班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人希望来到香港插班是读中五或者中六，考虑到学生需时是修读文凭试课程，该校的高中阶段只是接受中四插班申请。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就讲到，新学年展开，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天出席大埔一间小学开学礼的时候说，都非常关注到学生的精神健康，强调是会想方设法帮助同学的。东方日报报道。
时间接近朝早7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汀九桥去屯门方向。 通去屯門公路嘅支路，近住麗都灣泳灘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咧請小心啦。咁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係、是、佐敦道咧有工程，去海寶路方向介乎上海街至到吳松街之間嘅中線咧係封閉緊嘅。而另外觀塘嘅茶果嶺道亦都有工程，來回方向近住茶果嶺海水抽水站嘅快線封閉緊，大家經過記得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點，由張曼燕報導新聞。一連兩日在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昨日結束，成員國領導人簽署並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天津宣言，亦通過多份成果文件。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主旨講話，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堅持不針對第三方原則，合力應對威脅挑戰。任浩峰在天津報導。
为期两日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达成多项成果，成员领导人签署并且发表天津宣言，有关二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声明，以及有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另外又批准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他们又共同见证组织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和禁毒中心等的揭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日的峰會共發表兩場講話，其中在下午的上合組織家會議上說，霸權主義、保護主義陰霾不散，新威脅、新挑戰有增無減。他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包括奉行主權平等，亦都要遵守國際法治，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不搞雙標，不將少數國家的家規強加於人，
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不搞双标，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
习近平的全球治理倡议亦都包括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他重申要继续坚持不结盟，坚持拆墙不筑墙，融合不脱欧。
我们要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合力应对各类危险挑战。我们要继续坚持拆墙不筑墙，融合不脱钩，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習近平說，中方願意積極分享超大規模市場機遇，將成立涉及能源、綠色產業、數字經濟的合作平台，以及有關科創、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的合作中心，亦都歡迎使用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請有條件的國家參與國際月球科研站建設。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在天津報道。
阿富汗东部的六级地震增加至超过800人遇难，大约2800人受伤。重灾区富纳尔省部分道路受阻，令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当局不排除死伤人数会进一步上升。阿富汗公共卫生部长贾拉尼率领官员视察富纳尔省和邻近的南格哈尔省，当局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印度向阿富汗提供帐篷和食物，外长苏杰生承诺未来几日会运送更多物资。梁正涛报道。
阿富汗东部星期日晚发生六级浅层地震，造成严重破坏。重灾区富纳尔省最少三条村庄被夷为平地，大量房屋倒林。有获救的富纳尔省居民忆述地震一刻的情况，说当时听到巨响之后惊醒，随即叫醒家人逃生，但是房间屋顶倒林，他和家人被困在瓦砾堆中，几个钟头之后由救援人员救出。 富納爾省救災部門負責人說，仍然有不少人被困在瓦礫中，不排除死傷人數會進一步上升，搜救行動通宵進行，但是部分偏遠地區的道路在地震之後受損，加上地震之前當地曾經落暴雨，山泥傾瀉的風險增加，令救援進度受影響，有救援人員需要徒步四至五個鐘進入山區，軍方就出動幾十架軍用直升機協助災民撤離。阿富汗公共卫生部长贾拉利率领官员视察富纳尔省和邻近的南格哈尔省，了解民众受灾情况。发言人说，首都喀布尔和四个最受地震影响的省份已经进入医疗紧急状态，当局会动员一切资源协助灾区，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已经向阿富汗提供1000顶大型帐篷，亦都正系向富纳尔省运送15吨食物，并承诺未来几日会运送更多物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亦都向阿富汗的地震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灾区人民表示慰问，祝愿阿富汗政府和人民早日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外交部就话愿意根据阿富汗的需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救灾援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印尼的示威活动持续，超过500名示威者昨日在首都雅加达的国会大楼外聚集。雅加达警方公布，示威至今共拘捕超过1200人，强调警方不针对和平示威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亦关注印尼近日的示威，呼吁当局保障和平集会的权利和言论自由，又关注执法人员在处理示威时怀疑使用不必要或过度武力。卢晓山报道。
超过500名示威者星期一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国会大楼外聚集，部分人手持横额或者挥舞旗帜，大批警员和军人在场戒备。雅加达市面加强安保，警方和军方设立多个检查站，加派人手在街道巡逻，并在重点区域部署追击手戒备。雅加达星期一的示威活动亦都比之前平静，示威者在日落之后陆续散去，但在首都以外的地区仍然有零星激烈示威。法新社报道，东部苏拉威西岛的哥伦打洛市有示威者和警员激烈冲突，警方使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群众。西爪哇的曼隆市就有示威者向政府大楼投掷燃烧弹。这场示威活动上星期在雅加达开始，民众不满议员薪酬福利上街抗议，后来演变成激烈冲突，并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雅加达警方表示，至今拘捕了超过1200人，分别涉及破坏公物、抢掠以及其他暴力犯罪行为，强调警方不会针对和平示威者。对于印尼财政部长和多个议员的住所遭到示威者抢掠，警方说已经锁定部分疑犯的身份，很快会采取拘捕行动。雅加达省长普拉莫诺说，持续多日的示威除了造成超过700人受伤，亦都导致市内的铁路和巴士系统以及闭路电视等设施受到严重损毁，估计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550亿印尼盾，折合港币大约2600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亦都关注印尼近日的示威，呼吁当局保障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发言人沙姆达萨尼表示，正密切关注印尼全国的抗议活动，强调透过对话解决公众关注议题的重要性，又提到要允许传媒自由独立地报道事件。沙姆达萨尼又说，关注执法人员在处理示威的时候怀疑使用不必要或过度武力。他强调，所有安全部队包括履行执法任务的军队都必须遵守使用武力和枪械的基本指引。他呼吁迅速、彻底和透明地对所有怀疑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包括使用武力进行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在本港，屯门清晨发生火警，大约80名住客疏散，另外现场有一名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警方清晨近5点接报屯门宜乐花园第一座发生火警，现场传出大量浓烟和烧焦味，大批住客疏散到地面暂避。另外，火警现场有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宜乐花园第一座和第二座之间，当场死亡。 怀疑从高处堕下，警方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专机飞行途中遭到信号干扰，飞机安全降落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政府表示事件怀疑与俄罗斯有关，俄罗斯未有回应。欧盟发言人表示，冯德莱恩当地星期日乘坐专机前往保加利亚，但机上的全球定位系统在飞行途中遭到干扰，飞机最后安全降落保加利亚。欧盟事后接获保加利亚当局通报，说怀疑事件涉及俄罗斯刻意干扰。保加利亚政府说，冯德莱恩的飞机在南部城市普罗夫迪夫上空失去全球定位系统信号，控制塔人员随即切换到地面导航系统，以确保飞机安全降落。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一至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23号种子日本的大阪直美以6-3和6-2击败3号种子美国的歌库，2021年以来首次晋级大满贯八强。27岁的大阪直美状态几好，只是用了64分钟就轻松淘汰21岁的歌库。他说自己在场上非常专注，期望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他将会同11号种子捷克的梅高娃争入四强。2号种子波兰的斯维亚迪克亦都以直落两盘6-3和6-1击败13号种子俄罗斯的亚历山杜娃晋级。八强将会再次遇上7月温网决赛对手美国的安尼斯莫娃。另外，英超转会窗关闭之前，利物浦以创英国转会费纪录的1亿2500万英镑由纽卡素签入亚历山大伊萨克。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双方签约6年，并引述纽卡素消息人士说，这笔交易加上附加条款，价值可能高达1亿3000万英镑。伊萨克将会着上9号波衫。他在接受利物浦官网采访时表示，进入职业生涯的下一步，他非常高兴获得这个机会，会好好利用他去创造历史，期望为红军赢得奖杯。25岁的瑞典国脚伊萨克，2022年以6000万英镑从西甲皇家苏斯达转会至纽卡素，上季各项赛事上阵42次，攻入27球，并协助球队在英格兰联赛杯决赛击败利物浦，终止球会56年来的锦标荒。伊萨克今个夏季因伤缺席纽卡素亚洲季前赛，球会话他大腿轻微受伤，但据了解他当时已经有意离队。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嘅环看天下环节啦，我哋会关注翻琴日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并且咧发表咗主旨讲话。佢话当前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长为26个国家参与，喺50个多个咧领域开展合作，经济总量接近30万亿美元嘅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習近平是強調，展望未來世界動盪變革，組織仍然需要遵循上海精神，腳踏實地，砥礪奮進，堅持務實高效，包括盡快是建成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為成員國的安全和經濟合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撐。上合組織多年以來攞到的成果，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今集的《環看天下》和大家報導。
环看天下，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上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当前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长为26国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经济总量接近30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他又表示，回首来路，尽管乱云飞渡，组织在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展望未来世界动荡变革，组织仍需遵循上海精神，脚踏实地，砥砺奋进，更好发挥组织功能，坚持务实高效，持续推进改革，加强资源投入和能力建设，让组织机制更完善，决策更科学，行动更高效。习近平又提出，要尽快启用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和禁毒中心，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为成员国安全和经济合作提供更有力支撑。上海合作组织在2001年成立，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中国担任组织2024至2025年的轮值主席国。现时26个参与上合组织的国家，除了中国，还包括俄罗斯、中亚国家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亦有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中东的伊朗，以及地理上位处欧洲的白俄罗斯。组织目前亦有两个观察员国，以及14个对话伙伴国家，遍及东南亚、中东、横跨欧亚以及亚非地区。参与国家明显由东不断向西扩展，合作范畴亦由初期集中在安全和经济合作，其后逐步开拓埋教育、司法、农业、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在经济合作当中，能源一直是优先领域。上合组织扩大成员国后，据报石油储存量和产量占大约全球四分之一。除了传统能源，组织近年亦都积极投入加强可再生能源、绿色低碳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农业大国，近年亦都通过上合组织框架，成功协助多国提升农业技术水平，促进粮食安全，同时亦都在协助农民减贫方面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不过，中国社科院有研究员曾经发表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利益需求、认同水平及行为选择三个层面都出现明显的差异，长期以来亦都存在效率不够高、对多边经济合作设想落实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随着成员国数量快速增加，组织内部利益亦都进一步分散和变得多元，如何在协商一致原则之下保证决策效率，成为组织整合能力的长期考验。另一方面，合作需要资金。2010年中方就提议上合组织设立开发银行，探讨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新方式。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基于现时组织内六个国家的货币都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亦都不具备结算货币的功能。每当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对美元汇率的频繁变动所影响，贸易成本和风险都会相应提高。成立开发银行
包括設立專門機構協助清算合作國家的貿易差額，就被視為是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亦有助提高區域內資本流動性及使用效率。在今年6月，上合組織成員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北京舉行，各方都支持採取行動深化區域財金合作，並就推進成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建立上合組織財金致富網絡等達成共識。
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听日朝早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发表重要讲话，并且会检阅部队。
这次阅兵展示的武器都是国产，而且都是现役主战装备，可以随时在战场上应用到。当中亦都会有多款的新型武器和智能装备。有内地军事专家就说，无人机是会是其中一个焦点，阅兵都可以展示出中国的强大国力和震慑力。
到时都会有26位的外国国家元首出席。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表示，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居，以阅兵不动武的和平方式是展示出国力。详情由在北京的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听日朝早在北京举行，历时大约70分钟。受阅部队会在长安街列阵，届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部队。今次阅兵会有45个方梯队按空中护旗梯队、徒步方队、战旗方队、装备方队以及空中梯队依次序通过天安门广场。今次參與閱兵的武器裝備都是國產現役主戰裝備，並且會展示無人智能和網絡電子作戰裝備，例如新型無人機、電子干擾系統等，首次亮相的新型裝備佔比亦都很大。內地軍事專家宋中平說，今次閱兵將會展示過去10年國家軍事體制改革的成果，無人機會是其中一個焦點，相信美國都會很關注中國新型武器技術到底發展到什麼水平。
我相信作為中國在進行九三閱兵的時候，特朗普儘管不會來，但特朗普一定會看，一定會看得非常的準，而且會問旁邊的軍事幕僚，這是什麼，這是什麼，美國有沒有，這說明什麼，中國真的強大了。在整个阅兵期间，一定会有很多好的武器、先进的武器，甚至是一些大国利器展现出来。中国现在所形成的无人机系列呢，是完全立足于国产化，不需要其他国家给我们提供各种支持。我们各个军兵种都有无人机。
今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7次阅兵，亦都是习近平执政之后第3次阅兵。宋中平说，阅兵对内可以加强国家人民的凝聚力，对外就可以展示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做到孙子兵法所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强大的国力和震慑力，能够加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维和角色，亦都有助维护国家自身发展利益。
我们现在的能力强了，我们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时候，维护地区安全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我们的实力越强，我们维和的能力就越强。另外，我们再回过来，我们需要维护的是什么？维护的是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什么叫发展利益？你看我们在海外有很多自己的利益，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其他一些中国利益的延伸。如果我们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维护我们海外的这些利益？我们光有和平的意识，没有威慑的能力，这是不行的。
今次抗战纪念活动将会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多个东盟、中亚和东欧等国家领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院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说，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居，中方一直秉持睦邻友好的原则，以阅兵不动武的和平方式展示国力。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主动发起挑起一场战争，冷战结束以后更是中国没有卷入任何一场战争，基本上，所以我们讲爱好和平的，这个是从实际行动表达出来的。所以这次阅兵，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这个口头禅吧，叫中国只阅兵啊，不动武。所以我们是通过阅兵来展示先进武器，没有把这先进武器用到战场上去杀人，这个不就是鲜明的体现中国的这种和平的基因吗？
王毅维话：现时世界格局已经呈现东升西降，今次阅兵将会展示多种新型先进武器。中国是彻底脱胎换骨，相信西方国家会对中国的整体国力重新评估。
军事装备有这么现代化，那中国其他的民用装备呢？那不是一样现代化吗？所以中国已经彻底的脱胎换骨的转身，成为人类最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我们很多人以为美国军事实力第一啊，俄罗斯第二，中国第三。可能这次阅兵以后，肯定不是这样的排名了。我相信，所以我觉得它是不光是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这个自信心，更重要的要让世界其他的全球西方国家也不敢对中国造次。
王毅维又话：现时世界仍然存在不少极端思潮，要警惕新法西斯主义的蔓延。
跟住我哋转翻个话题，翻嚟本港啊！嗱，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开始咧，本港公共运输设施指定禁烟区咧系增加咗十个，就令到目前全港系一共有272个公共运输设施划为禁烟区噶，违例者咧系可以被罚款1500元。
卫生署控烟酒办在上个礼拜一开始一连六日在全港各区是采取了执法行动。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行动是成功引起公众关注和提高市民对于禁烟措施的认知和守法认识，认为已经是达到一定的成效。新闻天地记者邓君游访问过林文聪，听他讲下今次控烟工作最新进展。
8月31号生效之后呢，我哋亦都安排去到呢啲新增嘅公共设施禁烟区做一啲恒常嘅執法巡查工作啦。如果发现有违例吸烟人士呢，我哋不会作出警告，直接会进行一个票控嘅工作。我哋喺第一日呢都总共喺呢啲相关嘅公共运输设施入面做咗10次巡查，发出咗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咁因为其实喺呢个法例生效之前，我哋都做咗好多宣传嘅工作啊，喺现场亦都有充足嘅指示警告嘅一啲标语啊，禁烟嘅标示。一般来说，在现场的使用的人士都应该很容易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法定的禁烟区。在我们的巡查里都不是说见到有很多的一些违例吸烟的情况。
但是都留意到会展站禁烟区都有烟民反映不是很知道究竟哪一个位置是可以吸烟，哪一个位置是不可以吸烟。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个空间是再去改善的呢？
所有在这个公共运输设施的法定禁烟区那个禁烟范围和它的图则呢，是被存在我们的土地注册处，还有也上载在我们控烟酒办公室网页，方便市民查阅的。更加重要的就是在那个现场的场地有充足的一些禁烟的标识。现在在这些新增的公共运输设施禁烟区的现场呢，我们都配置了和安装了很多的禁烟标示。这些禁烟标示除了在一些墙身上面会见到，或者在一些灯柱上面见到之外呢，我们也都在现场也都放置了一些很大的一些显眼的横额，就算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它都已经可以见得到啊，这个地方呢都是一个禁烟的地方来的。另外在一些适当的地面上面呢，我们都有画到一些线啊，或者是加了一些禁烟的标记，就希望可以方便市民知道啊，在这里是不吸得烟的。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些公共运输设施的出入口的一些显眼的地方呢，我们都展示了一个禁烟区的范围的罕见的图则，方便市民可以在现场都可以查阅得到究竟那个禁烟范围在哪里的。
讲到执法呢，你们在执法上面会不会有些难处在这里呢？
一般来说呢，在我们做这个执法工作的时候呢，一些被票控的违例吸烟人士呢都很自然的都会觉得有点不开心的。但是我们都希望市民明白，我们订立一些禁烟区的目的呢，是保障公众健康的工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其实希望一些吸烟的人士呢，他们要遵守这些禁烟的法例，保障他们身边的人的健康。
留意到你们上个礼拜一开始呢，其实都有个雷火行动，即是去做一些控烟的工作，其实成效怎样呢？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除了说打击这个违例吸烟的行为，我们希望增加市民对于控烟法例的认识，和提高这个守法的一个意识的。 其實在這個行動呢，我們都總共都去了這些公共運輸設施的感染區巡查了270次，總共發出了45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我們都覺得是達到了一定的成效，因為我們認為這個行動呢都已經成功引起了公眾的關注，亦都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呢提高了市民對於禁煙措施的認知，同埋提高了個守法的意識。咁其實我哋呢啲執法嘅行動咧，個最主要的目的都係希望去提高公眾對於啲相關法例嘅關注啊，同埋認識吸煙有關嘅一啲法例啦。控煙酒辦咧喺進行呢啲執法嘅行動嘅時候咧，我哋最主要都係按照呢個吸煙公眾衞生條例去執法啦，同埋做一啲人手嘅調配啦。咁我哋都係有為我哋員工制定咗一啲嚴格嘅工作指引啊，同埋提供一啲專業嘅培訓。咁我哋嘅控煙酒督察只會喺發現有一啲實際違法嘅情況底下咧，先會進行執法嘅。
接近7:30钟嘅时间啦，听新闻之前咧，我哋都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啊！留意翻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天气预测方面就会系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嘅骤雨。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新闻翻嚟继续会有第三节嘅晨早新闻天地噶，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清晨发生火警，大约80个住客疏散。另外，现场有一个男子怀疑喺高处堕下死亡。警方清晨近5点接报，屯门怡乐花园第一座发生火警，现场传出大量浓烟同埋烧焦味，大批住客疏散到地面暂避。另外，火警现场有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喺怡乐花园第一同第二座之间，当场死亡。怀疑喺高处堕下，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咪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应约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会面。外交部公布，两人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喺天津会面，苏吉约诺转交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俾国家主席习近平嘅信函。苏吉约诺话，印尼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印尼政府承诺全力保障喺印尼嘅中国人员同机构安全。王毅就话，印尼系中国嘅友好邻邦，双方唔只系全面战略伙伴，都系命运共同体。中方欢迎苏吉约诺作为总统代表来华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理解并尊重印尼政府因为国内需要作出的调整，希望印尼切实保障在印尼中方人员和机构安全和合法权益。欧洲多国领导人星期四将会在巴黎参与峰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据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出席。法国爱丽舍宫公布，峰会由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基贤共同主持，有大约30个欧洲等国家的领导人出席。部分国家的领导人会亲身出席峰会，部分就透过视像的形式参与。爱丽舍宫又说，各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近期为乌克兰安全保障所展开的工作，同埋评估俄罗斯拒绝停火可能造成的后果。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泽连斯基将会出席峰会，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预计不会参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咧有交通意外，部分红车线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加龙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街去到加龙村。而另外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同埋大榄隧道九龙出口。咁重复多次啦，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深井，仲有大榄隧道九龙出口。而反方向去屯门，通去屯门公路支路近住丽都湾泳滩啦，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咁就系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通去屯门公路嘅支路近住丽都湾泳滩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水泉路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街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咁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咧节目嘅第三节啦，我哋会专注睇翻啊本港一啲经济方面发展嘅话题。先讲下啦，政府昨日系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数字咧，系297亿元，按年上升咗1.8%，就比起六月嘅0.7%咧，系升幅稍为加快，亦都系连续三个月录得升幅。
根据零售商主要类别嘅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分析，今年七月其中中药系上升19.6%。珠宝首饰、钟表同埋名贵礼物就系上升9.4%。不过另一方面啊，汽车同埋汽车零件嘅销货价值就系下跌咗12.4%。政府发言人话，相信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旅游业同埋盛事项目，将会有利于零售嘅业务。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认为咧，升幅加快啊系好嘅信号，代表本港零售货值咧系逐步回升，相信就同旅客人数反弹有关。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系访问咗麦瑞才噶，听下佢嘅分析。
都系一个系好嘅即系信号嘅，咁啊起码即系香港个零售嘅货值咧，由之前啊连续跌咗十几个月咧，就响上个月开始咧就慢慢回升。咁今次嗰个嘅上升嗰个速度虽然1.8%啦，但系比上次嗰个速率咧系加快咗嘅，都反映紧咧香港个零售咧即系有机会咧系进一步回暖。咁我谂主要咧都系几种嘅原因嘅，咁第一个就系话之前经历咗咁长时间嘅下跌啦。咁係咪去到跌到落去底咧？跟住就慢慢慢慢個底反彈翻嚟啊！咁啊，會唔會中間會有一啲嘅季節性嘅考量咧？咁第二咧，今年嘅上半年咧，訪港嘅旅客嘅數字咧，都去到即係2400多萬人以上噶啦。咁呢一個嘅人數咧，得過去嗰幾年咧，就係有一個明顯嘅上升。旅客嚟香港多咗，都好多種原因嘅。咁譬如話特區政府所講嘅城市經濟啊，我哋嘅啟德體育園啊，多咗好多活動咧，係吸引到好多係海外旅客啊嚟香港係去消費嘅。呢個亦都係帶動翻咧本地嗰個嘅消費嘅項目。咁如果你係再睇翻今次嗰、那個上升咧，係主要咧就可能係一啲嘅奢侈品啊、鐘錶啊嗰啲會上升啦。咁仲有一啲譬如話藥材啊嗰啲咧，都係升幅嗰個百分比咧係較為高嘅。因為呢兩種嘅產品咧個特點咧係要講個可信任嘅。咁而香港本身以往嘅金質招牌啊，都係講緊係買正貨啊、真貨為主啦。對於呢啲嘅奢侈品啊，或者係對於個藥材嗰方面咧，咁嗰個嘅銷售咧，就特別係內地旅客咧，可能係信任度會大啲咯。
其實內用消費品方面，好似汽車咁，個跌幅都相對比較大嘅。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其實好簡單啫。而家個問題係中港嘅交流會頻繁咗，港車北上咧就變得係好頻繁啦。因為嗰個汽車入邊咧包括零部件啊嘛。咁如果啲汽車可以要維修啊、要保養嘅話，可能要更換啲零部件。以往咧就可能喺香港啲車房啊係進行嘅。咁但係而家港車北上，原來發覺喺內地啲車房做翻同樣嘅保養或者更換零件，係遠比香港平好多嘅。咁其實好多車主佢既然都可以港車北上嘅，都喺上面做啦，無論喺深圳做或者喺珠海做啦，都係咁樣做法啦。咁一方面咧，可能咧就係港人係外出消費，無論北上消費又好，或者係喺呢一個嘅東南亞消費都好咧。咁喺疫情放寬咗之後咧，呢個係不能夠逆轉噶啦。所以喺嗰個供應者方面咧，就要係習慣翻點樣去調整翻嗰個供應嘅方式，例如係將嗰啲店鋪去整合啊，或者一個服務嘅質素啊，盡量提高啊，價錢可以調校翻夠呢一個競爭力嘅話咧，都可以咁做。如果你係再睇翻一啲嘅數據咧，咁其實係喺香港人係網購方面嗰個嘅活動咧，其實係增加緊。咁就簡單啲嚟講，香港市民可能嘅消費冇減到嘅喎，只不過有部分嘅消費咧係流失咗喺海外嘅供應商或者海外嘅買家。咁當香港市民消費多咗係去其他地方嘅話，我哋係咪應該要諗下點樣吸納翻海外或者係內地嗰個嘅消費嚟喺香港去網站去進行咧？咁樣
頭先都講到啦，個變動增加嘅速度咧都係快咗噶嘛，嚟緊你點睇咧？
我諗隨住訪港嘅旅客越嚟越多嘅話咧，咁既然一齊到香港嘅，點都會係消費嘅，無論係餐飲啊或者係購物啊都會有嘅。咁只不過我哋香港嘅零售商提供嘅產品係咪滿足到個旅客嘅要求嘅啫？咁你再睇翻咧，就我哋香港機場嘅第三跑咧已經開咗，但係去到係全面運作嘅，係可以係吸引更加多旅客係嚟香港嘅，特別係一啲所謂嘅長途客。咁咧都仲需要啲時間，咁但係隨住我哋嗰個嘅運力嘅上升，越嚟越多海外旅客嚟香港嘅話咧，哪怕佢哋每一個過境旅客或者係留喺香港嘅旅客咧，佢個消費平均嗰個嘅消費唔及以前啦，但係你只需要人數夠多嘅話咧，對於香港嘅零售咧都一定係正面嘅幫助。我諗咧就香港嗰啲嘅零售商咧要考慮翻啦，如果佢哋發覺本地嘅居民嗰個消費再不足維持佢哋以前嘅生意額嘅話，佢要考慮埋旅客嚟香港消費，包括做 e-commerce 嘅活動咧，先至係佢未來個發展嘅方向咯。咁佢哋嗰啲嘅產品啊、服務啊，係咪滿足到其他非本地居民嗰個嘅需求咧？咁我要重新要再衡量啦。
我哋转睇下香港创科方面嘅发展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系公布咗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嘅排名，深圳、香港、广州嘅集群系升至到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嘅创新能力喺国际上获得高度肯定。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具有一国两制嘅优势，同大湾区城市合作可以进一步放大潜力。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话，未来会强化包括增加专利申请数量的工作。
有商界代表就话咧，呢个嘅排名结果为招商引资带嚟好大嘅帮助。多间嘅大学亦都咧系对今次嘅排名表示祝贺。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嘅报道。
联合国辖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首次在香港发布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结果，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由过去五年的第二位升至全球第一，东京横滨集群排第二。今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分布33个经济体，以中国占最多，合计24个。产权组织认为，数码通讯和电脑科技是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的发展优势，亦都有化学和生物科技产业吸引大量人才落户，三个城市各自发挥贡献。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反映国际高度肯定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能力，重新发展创科系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发布会在香港科学园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优势，和大湾区城市合作可以进一步放大潜力。
Collaboration with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further amplifies our potential. Guangzhou and Shenzhen lead in application and deployment, while Dongguan and Weizhou have compelling strengths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ogether, These cities offer immense production capacity, commercialization opportunities, and access to a vast consumer market.
全球創新指數集群排行榜通過三項核心指標，包括透過產權組織專利合作條約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量、科學論文發表量和今年新增的風險資本交易量，以識別世界級創新活動在當地的集中程度。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強化三方面工作。
第一呢，要繼續增加我們的專利的申請的數量。第二呢，要继续强化我们基础科研的优势，要有更多的这个科学的文章发表。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要有更多的这个风险投资，在香港实际上要发展更多的初创企业。我想这三个方向呢，是我们下一步继续努力的这个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来自商界的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有关排名为香港招商引资带来很大帮助，重申北部都会区是创科产业的重要基地。
最近呢，我亦都收到很多海内外的朋友呢问我科研各方面有兴趣，怎样可以参与在香港合作和发展的。北部都会区不只是香港增长的新引擎，亦都是創科產業的重要基地。我們認為政府亦可以設立一個專項協調機制，甚至用一個特事特辦的方式，以更快更好地引入具發展潛力的項目和公司，令到北部都會區以至整個香港在創新科技產業都可以活起來。
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說，對有關排名感到驚喜，同時認為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我覺得都有地方可以改進的。評分方面，我們講過有三個評分原則，有這個專利，亦都有科學的論文，亦都有風險投資的一個數目。在風險投資裏面，當然這個亦都是今年新的評分的規則，令到我們得到首位。但是如果你只是單看風險投資數目來講，我們就並不是最高的城市來的。所以在風險投資方面，是否可以繼續我們支持或者推動更加多的投資團隊來到香港，支持我們創業的企業，支持我們創業的團隊，能夠更加有機會得到募資呢？
多間大學對於今次的排名結果致以祝賀。港大校長張翔說，這項殊榮充分肯定深圳、香港、廣州集群透過前沿研究等推動正向變革的卓越成果。中大校長盧毓明就認為，有關排名彰顯大灣區科研創新實力，亦都突顯香港推動區域創科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科大校長葉玉如就說，今次的成功有賴完善的創新生態系統，包括擁有堅實的研發能力和完備的政府政策和法規等。
朝早7:46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报章摘要。
大公报的头条是贡献上合力量，展现上合担当。习近平提出五大倡议，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南华早报，习近平促请上合组织要用行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文汇报的头条就是全球创新指数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首次跃升世界第一。商报，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出炉，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荣登世界第一。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患癌女子死因留问号，叫家属举报，泄密两名医生被捕。星岛日报，医生泄密案出现了罗生门，家属是抨击将军澳医院讲大话。明报的头条就关注翻53间小学缩班，47间学校是开一班小一，净减的班数是少过去年的一半。信报的头条就是零售持续上升1.8%，失色，业界就预料趋稳。经济日报的头条讲到阿里飙升了18%，吸49亿北水，大行唱好。
先睇文汇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 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的排名第一次跃居全球第一。组织是指出，过去五年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的专利申请密度是每百万人2292个，科学论文发表的密度就是高达每百万人3775篇。特区政府发言人陈伯说，这个排名反映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能力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肯定。今年的排名新加入了风险资本交易量作为评核指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加上内地和香港管理的风投和私募基金规模在亚洲分别稳占第一和第二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引导资金、支持创新意念转化为落地成果方面表现卓越，广受认同。根据排行榜的数据，今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分布于33个经济体，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有24个，其次的是美国，有22个。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对于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升至到全球第一，本地多间大学机构是表示祝贺。港大校长张翔话，港大透过跨学科协作和人才培育，致力于推动突破性创新，应对全球的挑战。中大校长卢毓明就话，中大现有是超过2400个获授权的专利，近五年的专利申请数目是高居全港院校之首。同时积极咧系参与政府推展嘅重点项目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成立6所嘅研究中心。至于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就话，自创校以嚟，科大嘅专利使用率高达30%，培育独角兽企业表现卓越。未来学校系会继续发挥优势，精益求精，巩固大湾区国际创新枢纽嘅地位。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将军澳医院一名顾问医生和一名副顾问医生卷入外泄医院病人资料，医管局昨日联同警方交代事件。其中警方公布，在前日已经拘捕涉案的两个医生，分别57和35岁，涉及犯罪及不诚实使用电脑罪，两个人至昨日仍然被扣留调查。两个人的犯案动机是调查的主要方向。将军澳医院行政总监袁嘉仪承认，事件当中施手术的医生在女病人离世之后同她的家属会面嗰阵，确实讲了是个人失误。不过另一个顾问医生已经纠正她的讲法，她说病人是因为已经知的并发症死亡。袁嘉仪说，相关的调查已经有结论，个案会交由死因庭跟进。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事件发展至今，院方已经很难释除病人家属的疑虑。他说医管局可以透过特别的方式处理，包括以独立人士、病人组织成员等调查操刀的医生有没有不恰当的行为，包括他的专业操守。明报报道，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前医管局港岛东医院联网总监陆志聪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医管局是已经设有多层举报渠道，如果医护是质疑同僚的行为，可以向部门主管、医院行政总监、联网总监作出层层的举报。此外还有医务委员会话咧，医管局已经设立咗保护吹哨者身份嘅机制。若果投诉系出于善意，即使投诉唔成立，举报人咧亦都系无需承担后果。但系无论涉事嘅医生嘅动机系私人恩怨、误解定系公义，选择非法泄露病人资料咧，都系极不恰当。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的适龄学童人口持续下跌。小学概览2025昨日出版，显示全港448间的官津小学当中，有53间的今学年是需要缩班，占11.8%。计及部分学校加班，全港小一的班数净减13班，较去年减少一半。津贴小学议会主席张作芳认为，是反映学校积极开拓生源，但是预料学界仍然需要挨多一段的寒冬。 概览亦都系另外显示出，今个学年有47间嘅官津小学只系开一班嘅小一，有14间嘅小一班数2:1，系逼近杀校嘅边缘。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就报道，新学年展开，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琴日出席大埔一间小学开学礼嘅时候，话非常关注学生精神健康，强调会想方设法帮同学，让他们能够在健康愉快的环境中成长。他勉励学生即使未必准备十足，亦都无需忧虑，应该在新学年享受学习的过程，从克服难题中茁壮成长。教育局上半年已经接获17宗学生怀疑自杀身亡的个案，而近日亦都再有2宗学童怀疑自杀身亡的事件。蔡若莲就强调，当局是高度关注 学童精神健康，并且尝试以不同的方法去协助学生。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物流服务处早前采购了冒牌水。根据记者了解，物流处处长陈家信近日向物流处和其他部门的采购人员发出新的指引，要求人员采购货品的时候是需要采取尽职审查程序，可以是上网查核或者查阅报道，了解入边入标的竞争公司有没有是不良的记录，包括他的财务状况、破产记录或者涉及违规的指控，亦都应该验证入标公司提交的重要文件，包括产品的检测报告的真伪。物流处回复查询时候话，日前是向各政策局和部门发出内部便函，提醒同事处理采购和物料管理事宜需要提高警觉，防范欺诈行为，是配合财富局检视整体采购机制和过程的工作之一。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昨天在天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个成员国要坚持求同存异，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是宣布会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中方今年之内会向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且发表了天津宣言和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本港的零售业连升是3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份的零售额临时估计297亿，按年上升1.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话，7月台风暴雨影响零售市道，不过零售额仍然录得正增长是好事，反映回复平稳的状态。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昨日透露，本港今年头8个月一共接待3300万名旅客，按年增长了12%，形容成绩是令人鼓舞。他强调有信心是实现全年接待旅客4900万人次的这个目标。经济日报报道。
社评摘要。
商报时评话，世界百强创新集群的最新排名结果，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升至到榜首。香港在集群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关键的角色，未来更加要继续发挥在科技、资本和人才方面的优势，积极引导风险投资，投小、投早、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创新意念转化为落地的成果，激发创新活力，更好融入国家创科的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明报的社评亦都讲到，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度是升上榜首，凸显大湾区的创科实力得到国际肯定。评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和创科发展息息相关，特区政府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签署的合作备忘录，都有助提升香港在国际知识产权司法判例交流的角色。但是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香港的发展仍然是缓慢，当局都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在当前全球局势动荡、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不散、新威胁、 新挑戰、有增無減的背景底下，天津峰會作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多邊合作實踐，彰顯了上海合作組織作為新型國際合作關係典範的生命力和引領力，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注入穩定和確定性。文汇报的社评，
大公报社评亦都讲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咧系结下咗峰石的成果。评论认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不单止造福上合组织大家庭，亦都系为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大公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就提到，隨住不少內地專才子女來港入學，全港的中小學生人數較上學年上升大約1%，但是新學年的小學縮班潮持續，仍然不能夠忽視未來幾年會出現的殺校危機。為了不令到最壞的情況出現，特區政府有必要更加積極規劃人口政策，並且以多方面的誘因鼓勵已婚的夫婦生育，否則香港難免再掀殺校潮。東方的政論。
信報社評就關注翻開學等於轉變，轉變等於挑戰，要是學童對於轉變的適應力比較弱，就有機會產生情緒困擾。學童自殺現象絕對是值得高度重視，而且政府、學校、民間組織都有必要盡早介入。評論說，學童自殺一個都嫌多，研究成因、預防和治療都不可少。信報社評。
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是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79%。今日的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